包世荣到了定远县，一开始就办了个漂亮的大案，审的清楚，问的明白，让人们是心服口服，这一下是一举成名。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，不但是说本县，就是外州外县的人谈起来玉面小包公，无不挑大指称赞，这国家就希望出几个包青天，多出几个小包公，老百姓得以鸣冤，得以伸张正义。单说这天，包世荣带着江凡、黄茂到农村去考察钱粮。考察什么呢？这知县是最基层的官员了，得关心老百姓的疾苦。没说嘛，他这个县处于边远地区，山多林密，而且非常贫瘠，穷苦的老百姓是比较多的，这吃饭穿衣是大问题呀。作为一县的父母官，哪能不关心呢？考察完钱粮，日头往西转了，人抬轿起，正往回走，突然有个人像疯了一样拦轿申冤：“冤枉啊，冤枉啊！”包世荣听得非常清楚，一跺轿底，大轿沾尘。包世荣命人把轿帘撩起来：“来人呐、啊，把喊冤之人带到轿前。”“
是。”
时间不大，把喊冤人带过来了。包世荣一看呢，是一个庄稼人，长得土头土脑，能有40岁挂零吧，满脸都是汗，身上都是尘土，身上还背着个小包，看这意思是赶长途来的。包世荣就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有何冤屈？如实讲来。”“
大老爷，小人是平遥县的，住在半拉山门村呐、啊。我冤沉海底，叫人哪吒了我8两银子，我无处申冤，恳求大老爷伸张正义。”
包世荣听完就一皱眉：“平遥县的，不归我管呢、啊，我这是定远县的。”因此这才说：“申冤之人，你叫什么名？”“
啊，小人姓赵，我叫赵二狗。”“
赵二狗啊，我不管你冤不冤，屈不屈，你不归我这儿管呢、啊。你是平遥县的，你有什么冤屈，可以到县衙去告。下去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”“我你叫赵二狗啊，你怎么胡了吧吐的？州有州官，县有县管，哎，我们这是定远县，管不着平遥县的事儿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”哪知这赵二狗跪在那儿就不起来，痛哭流涕：“
大人呐、啊，小人再糊涂也明白这个理儿。是我们平遥县的事儿不归您定远县管，但是小人冤沉海底，我全告到了，也慢说县里头，连州里府里我都告了，那些大老爷都不给我做主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我就想上吊自杀。后来有个朋友告诉我说，你要觉得冤，你就上定远县去告，定远县来了一位玉面小包公，办案如神，铁面无私，两袖清风，所以小人不远百里来到定远县求包的人给我做主啊。”
当差的一听就一皱眉：“多一事啊，不如少一事。赵二狗，滚！我们大人都说了，你再冤，你回你们县里去冤去，跟我们这儿没关系。走吧，走走走走走走走走，你再不走，等着挨雷呀、啊！”当差的 叫东五八超。
包世荣在窖里头坐着察言观色，
觉着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不可能诬告，他肯定有一定的冤屈啊，这么老远来了不容易啊。
包世荣深知打官司告状不是简单的事儿，但能私了的事绝不经官，
这一经官呢那麻烦事多了，看来其中必有委屈啊。包世荣又一想，既然来了干脆我就受理吧，虽然我管不着平遥县，但是再想办法呗。
两旁人住手，把喊冤之人带回县衙。
大伙一听，得，我们这大人管得真宽，从定远县管到平遥县去了，可也罢了啊。人家叔叔是开封府尹，龙图阁大学士包拯啊，有他叔叔给做主，管谁管不了啊？凭着吧。
就这样，包世荣回到县衙，连口水也没顾得喝，马上升堂把赵二狗带上来了。
你得问问怎么回事啊，告谁呀、啊、你怎么冤枉。
赵二狗往那一跪，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。
怎么回事呢？
原来赵二狗和他的妻子李氏住到半拉山门村，他们这地方也是穷苦的地方，他们呢想种点果木树，
哎，但是手头有点紧张，怎么办呢？经人介绍，管一户姓陈的叫陈三元借了10两银子。
当时啊跟陈三元讲的明白，一年期限本利奉还12两，也就是说借10两银子还12两，那2两银子作为利息，当时签字画押把合同定了，就这么的，陈三元借给他10两银子。
可这赵二狗呢，自从借了钱了有压力呀、啊、这两口子是起早贪黑呀、啊、还真就不错，
老天不服辛苦之人呐、啊、这一年的收成相当可观。赵二狗晚上一结账，不但能还得了钱，还多少有点富裕，那么来年呢渴望丰收啊。
他这一高兴，两口子把钱凑足了。
凑多少钱呢？凑了8两银子，
不到12两。
那么再过些日子到月底也就还上了，为了有信用，没到期先还一部分钱。
这赵二狗高高兴兴拿着8两银子来见陈三元，见面就说，陈大哥，多谢你鼎力相助，老天爷有眼，今年我收成不错，你看这还没到一年呢，我呢就挣了这么多银子，怕您等钱用，先暂时还您8两，剩下的4两到年底我一并还清，您看好吗？谁不喜欢这样的账主啊？所以呢这陈三元也挺高兴，哎，兄弟不着急，没到日子，不，我有多少钱还多少，我让你也高高兴，行行行。
哎呀，都遇上你这主啊，真叫人高兴，
好吧，得待我这吃饭。
陈三元两口子盛情款待，越说越近乎。陈三元在酒席宴前也问这赵二狗种了多少果木树，收了多少果木，都卖到什么地方，越唠越亲热。可这个酒呢就多喝点了，本来私凭文书官凭印，赵二狗也想着，我还你8两银子，你给我开个收条，哎，我手里好有证据。但是呢一看人家两口子特热情，在酒席宴前
人家陈三元还把当初的借据拿出来了，说你看你是拿回去呢，是等着你还了钱一块儿拿呢。这赵二狗啊就有点磨不开，赵二狗说这样吧，我钱也没还利索，还差您四两银子呢，等我还清了我再收回我的字据吧。那行，我给你保管着，这错不了。你说这不谈的都挺好吗？赵二狗高高兴兴回了家了，两口子接茬辛勤劳作，一个多月之后把这四两银子凑齐了。哎，二狗一想还不到一年呢，我快点还人家饥荒，我心里头也干净，骑着毛驴带着四两银子又找到陈三元，当时把钱往上一献，大哥，现在本利还清了，加上前者的八两，一共是十二两，您收下吧，您把我那借据给我吧。可做梦也没想到陈三元变脸了。哎，我说兄弟，你什么时候还我八两银子？你看这你怎么瞪眼说胡话呀，你喝多了吗？陈三元的老婆也说，是啊，你怎么胡说呀，你什么时候还我们八两银子？哎，大哥大嫂，不对呀，上个月我来的也是这时候，你们还请我吃的饭，我还了你们八两银子，咱们三头对岸呢，这事是实实在在的，怎么能说我没还钱呢？这两口子一口咬定没还，你要说还了，你拿出证据来，我给你开条了吗？证据何在？我断，你说怎么办？一句话把赵二狗噎的好像没摔个跟头。本来嘛，无凭无据呀，人家瞪眼不认账，你是一点咒念也没有。大吵了一阵，回到家里头，越想越憋气，是越想越憋气呀。跟邻里们一说，邻里们都说告他告他，哪有这种无赖呀？明还了钱了，他不承认，那行吗？人得讲个天理良心。这么一说，赵二狗越琢磨越有理，就到平遥县的县衙把陈三元给告了。县官升堂一问，哦，你还了八两了，那么他给你开了收条了吗？大人，我糊涂就糊涂这方面了，当时我们处的挺融洽，我一看他们两口子先茶后酒盛情款待我，一脸抹不开的肉，我不好意思提这事儿了，因此呢没让他开收条，结果他就不认账了，你说叫我怎么办？天地得有良心呢。哼，知县一笑，赵二狗啊，你糊涂死了，私凭文书官凭印，空口无凭啊，本官一贯重视证据，你无人证，二无物证，让我怎么信你啊？此案不能受理，下堂去吧。一顿鞭子给撵出来了。赵二狗心里不服气儿，又往上告，告到州衙，州官听完了，跟那县官说的是一套词儿，无凭无据，万难相信，给撵下公堂。钱不论多少，这口气出不来。赵二狗越琢磨越窝囊啊！我们两口子容易吗？苦把苦夜，起早贪黑，好不容易凑了八两银子还给你了，你瞪眼就赖账，这边能气死人呐！难道说没有证据这钱就赖了不还，我就这么贬了贬了咽了？不行，不甘心，甚至于把他气得都发疯，要寻死。后来啊，有个好心人跟他说，说你在平遥县这儿告不了了，不如问换个地方，上定远县去告他。定远县来了一位玉面小包公啊， 断难如神，两袖清风，专为民伸张正义。你去吧。
那定远县管得了平遥县的事
吗？哎，
这你说的就不对了。你知道玉面小包公的根底儿吗？那是当朝一品大员包龙图的亲侄儿，他没权，他叔叔可有权呐。
倘若惊动了包青天，那有三口铜铡，两口宝剑，连国舅都能铡。
那陈三元算个屁！
就这么一说，赵二狗相信了，这才拦轿申冤，真跑了一百多里地。当时回到堂上，又一时把经过这么一讲，
包世荣心说：
按理说，我不应该接手这案子，我不能越俎代包，我手爪子伸的太长了，我伸到人家平遥县管人家的事儿，让人家怎么看我？但又一想，哎呀，这赵二狗的确是受了窝囊气了，如果我瞪眼就不管，不能为民伸张正义，让这邪风滋长蔓延，那还了得吗？啊，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发生在大宋朝的事儿，我吃的大宋朝的俸禄，理应办理此案。管怎么的，再说吧。因此，包世荣大胆的就受理了。受理之后，他回到屋里，他一琢磨，我怎么办呢？这陈三元属于平遥县的，我怎么能把他带到本县来审讯呢？我不能上人家县里问案去吧？哎呀，连想了两天没主意，到第三天头上，他查阅着案件，那案件老了，堆积如山，什么案子都有，查来查去，查到一宗山里的土匪抢劫案。为首的土匪供认说，在平遥县有个姓陈的给拉的线儿，这案子不了了之。是不是陈三元现在不敢说，起码联系着一桩大案。包世荣有了主意了，行了。第二天他叫师爷提笔密了个文，命人骑快马送到平遥县。平遥县的县官把公事打开一看，啊，是包世荣包的人来的。上面说我们定远县破获了一宗土匪抢劫案，其中株连着县人姓陈，就在你县治下。此人名叫陈三元，希望贵县协助把罪犯送来我县，以便破案。当时啊，按宋朝的规定，就是大山大江大河出现案子了，涉及到哪几个县，哪几个县的协同办案，要不然都有范围的，这案子就不好破了。所以那位知县一看人家说的在理，马上命人把陈三元给逮捕了，打囚车装木笼，借往到定远县审讯。这事就好办了。就这样，当天包世荣升堂问案，把这陈三元给带上来了。包世荣先给他相相面，一看这股长得大个，五大三粗，大饼的脸，小眼睛，脸上还有几个浅白麻子，一看就绝非善类。包世荣把惊堂木一拍，噔，你叫陈三元吗？
小人正是。
职业？
因为我左腿有残疾，什么也干不了，就靠着在家里头放高利贷为生。
哦，放印子钱。我请问你， 你怎样给江洋大盗牵线，你还不从实招来吗？里面涉及到六条命案，你分了多少赃，得了多少好处，还不据实供出？
说，快点说！啪啪啪！
你拍桌子，把陈三元吓得好像没拉了，往上叩头：“大老爷冤枉，大老爷冤呐！我根本就不认识土匪，更不敢给他们牵线搭桥啊！不是我呀，大老爷，我冤呐！”陈三元，你真冤吗？冤枉！好，有什么证明说明你冤呢？
大老爷容禀，方才大老爷说了，说我得了多少好处，分了多少赃，根本没有此事。不信，大老爷派人你去搜查去，要在我家搜出一宗赃物，你怎么处置我，我也没得可说。我家的确没有。
好吧，陈三元，本官也相信也不相信，在案子没了结之前，你就是个嫌疑人呐。陈三元呐，我自然派人前去检查。我先问你，你家里都有什么东西，你如实地讲述清楚，如果一一能对上号，就说明你没说瞎话，要对不上号，就证明你欺骗本官，隐瞒罪行。我说话你懂吗？
小人懂，小人懂。我家里没有许多钱财，自然我记得清楚。
当堂写出来，我看一看。陈三元一琢磨，我的妈，要牵扯到给土匪牵线搭桥，那掉脑袋的罪名，我根本就没有那事儿。为了摆脱这件人命官司，他如实的注条把家里的财产都做了说明，比如现金有多少，我家骡马有多少，桌椅板凳有多少，都从哪儿来的，哪儿来的，一宗宗一件件写的非常清楚。包世荣看了看，都写上了吗？
都写上了，一点都不差。
好吧，来人呐，去查。没过几天全查清了，回来向包世荣禀报：大人，全查清了，其中还搜出来8两银子，这8两银子无从着落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包世荣闻听马上升堂，带上陈三元来问他：这8两银子哪来的，是不是赃物？
不大人，这可不是赃物，这是人家还的。
谁还的？
是那个赵二狗还的。
大人高高兴兴，心说：小子，你不是赖账吗？我看你还有何说。